圆满智慧的知道，啊，究竟智慧的知道，智慧之书啊。方老师特别推崇《华严经》，他把《华严》看作这个世界古往今来最高的哲学概论，最好的哲学概论。他告诉我，这部书里有究竟圆满的理论，有细腻周详的方法，最难得的后面还带表演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做出来给我们看，将他的理论方法完全落实在生活上。这样的哲学教科书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种啊！我今天跟诸位在一起啊，来学习华严，全部是生活，字字句句都落实在生活上。没有一句是空话，没有一句是废话。我们才知道这真的是宝啊。应当要认真努力来学习，为什么呢？得大利益，这个利益才是真实的，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过如来的生活，过大菩萨的生活。无论你现在过的是哪一种生活，你是从事哪一种行业，学了华严之后都变成佛菩萨的生活，都变成佛菩萨的工作，那就是决定不会再为利己了。利己这个念头断尽了，我们更勤奋更努力更奋发的对社会贡献，对国家贡献，对世界贡献，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做出贡献的，这个有意义有价值啊。所以在行行门里面，第一个要紧的工作，培养我们自己的德行。德行的障碍是烦恼，烦恼断尽之后，自信里头的德能自然现前，不需要学习。但是我们现在烦恼没断尽，信德没有现前，这个阶段当中那就有学习啊。向谁学习呢？向佛菩萨学习。因为佛菩萨已经烦恼断尽了，信德圆满现前了，我们向佛菩萨学习，就是启发自己的信德， 顺从佛菩萨的教诲，就是自信的智慧光明。所以学佛不是被佛菩萨牵着我们鼻子走，我们必须有这个认知。如果说我们被佛菩萨牵着鼻子走，佛菩萨不是好人啊，我们自己也迷惑颠倒了。佛菩萨的言语，佛菩萨的行持，就是我们自信本具智慧德能的流露，是我们先贤本具智慧德能的现象而已。所以我们看诸佛菩萨自他不二，他是我们自信流露出来的样子，就是自己，不是别人啊。大乘经上常讲生佛不二，我们都听得耳熟啊，人人都能说啊。生是众生，佛是诸佛如来，是一不是二啊。是一才不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二那就被人牵着走了。所以有人说是佛所说的，我为什么要听他的？这个话是很有道理啊。可是佛不是他，是自己呀。如果是他，我也不服气。原来是自信，是性德啊，这个我们才服了。所以经典里面字字句句无非是启发我们自信的光明。啊，帮助我们除去性德上的障碍，啊，透出光明而已。这个意思很深很广。所以烦恼要不要断？要断。断烦恼确实是很难的事情。难在什么地方？难在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这难在这里啊。所以说来说去，说到最后啊，佛法的教学知难行易啊，了解事实真相太难太难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说明事实真相，行实在太容易了。行是什么？转变境界，转凡成圣容易，可是转迷成悟啊就难了啊。转凡成圣太容易。佛家有一句比喻话说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这个就是比喻转凡成圣太容易啊。屠刀是什么？屠刀是害人的东西，造业的业障，放下业障不就成佛了吗？啊，什么是业障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啊，四弘誓愿第二愿里面烦恼，见思烦恼是执着，尘沙烦恼是分别，无明烦恼是妄想， 你能把这个三样东西统统放下了，不就圆满成佛了？我们在讲堂里常常勉励同修，劝导大家放下见思烦恼，就是放下一切执着。六道轮回就没有了，放下世出世间一切分别，设法界不见了，放下一切无明妄想，你就超越41个阶级，圆成佛道。真的凡夫作佛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容易，难的放不下吗？很想放下，偏偏就放不下。问题出在哪呢？出在你知不究竟的。你没有真正透彻了解事实真相，你迷呀！实在是，你破几分迷，开几分悟，你就放下多少，决定成正比例的。你能够破一分迷，你有一分觉悟，你就放下一分；你能够破十分迷，有十分觉悟，你一定能放下十分。所以佛家的教学重点在哪里？破迷开悟，这个是佛陀教学的重点啊！破迷开悟是智慧。世尊讲经说法49年，22年讲般若。般若就是叫人破迷开悟啊！这个事情是真难啊！众生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，迷得太广了，怎么样叫他觉悟？只有不厌其烦，天天讲啊，不但要讲，还要做给他看。不做给他看，他听了还有疑惑。哎呀，你讲得很好，叫我放下，你还没放下。哎呀，你不放下，叫我放下，你来骗我。不但不能接受啊，越迷越深啊。所以诸佛菩萨自己放下做样子给你看嘛。在看的时候，他所说的他真做到了，那大概不是假的。他要能说不能行，听的人都会打很多问号。尤其是现代人。古时候人还老实，这个问号少一点。现代人，所以叫个个精明，个个伶俐呀，没有老实人了，问号一大堆呀。你真正做到了，他还是一大堆问号。他怀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世间人都是尊名得利，你为什么名不要名利？你傻瓜了。他说佛菩萨是傻瓜，他聪明。傻瓜超越六道轮回了。 啊，聪明人都堕三恶道了。啊，所以佛菩萨表现的高度智慧，无量的善巧方便，啊，还要有极大的耐心，教化众生。众生对佛菩萨误会太多了，啊，回报佛菩萨是什么呢？是怀疑，是讽刺，甚至毁谤、侮辱、陷害，佛菩萨通通接受，毫无怨言，还是认真努力，那么样慈悲爱护来教导，那是佛菩萨。绝对不会因为众生啊种种恶行相向，算了，不教了，这不是佛菩萨。啊，世间这些圣贤有这些，啊，你像我们读这个读儒书，啊，读儒书实在讲，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比，啊，那释迦牟尼佛的确是。是高了一个阶层，啊，孔老夫子教学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孔老夫子就不愿意教了，为什么？太笨了，啊，可是佛不是如此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啊，这是说所谓是世间圣人跟出世间圣人呢，他就有差别啊，佛教众生呢，再愚的众生，再笨的众生，他也不嫌弃，也不舍弃。啊，他很有耐心的去教，不厌其烦的去教。啊，这是我们要能体会到的，才知道。佛菩萨对我们恩德之大了，我们也从这个地方真正认识了佛菩萨。在古时候，一般教学有次第，有程序，只有极少数所以是天才上上根性的人，那是例外，那种人真的是一文千物，中下根性的人都要循规蹈矩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不能劣等。老师对于学生他是负责任的，啊，他把教学看作他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业来办，啊，那得有行菩萨道，啊，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，做得圆满，这个人就是菩萨，他的工作就是教学，他一定要把教学这桩事情做好，要对学生负责任，啊，要给学生做表率，做榜样，啊，跟现在这个学校教学完全不相同，啊，我们读古书读礼记，现在你们同学们拿到的是礼记精华，但是里面的确理是完整的，啊，内则少仪都是很完整的， 那叫小学啊。从这些书籍里面你们能看到古时候啊这个小学是怎么教的啊。童子七岁上学啊，就外父父是师父啊，啊，要跟老师了。从前一个家庭，一个大家庭，在中国这个旧地建筑还能够看得出来，像四合院，它有内外之分的。妇女通常不走在外面客厅的，宾客来访的时候，都是家里面是男子来接待。里面是决定不能够进去，里面只有亲戚。七岁跟着老师，老师教学在什么地方？从前都是私塾，学生并不多，请一个老先生，所以住西厢，西席，老师称为西席。西面是客人，东面是主人，东道主嘛。就老师是家里面的贵宾的，上课，学生都要跟老师住在一起，交给老师去教导。老师是学生的榜样，是学生的模范。教的什么呢？生活教育，教小孩洒扫应对，怎样侍奉父母，侍奉兄长，他学了智慧，他就会孝亲了，怎样知道怎么样对待父母，怎么样对待兄弟，生活教育从小养成。所以学规矩，跟现代人的观念完全不一样。现在小朋友天真烂漫的，活活泼泼。那中国过去的小朋友规规矩矩，像小大人一样，那个天真烂漫的确是不如西方人，但是从小养成的真实智慧，养成了忠孝节义。他懂得做人，懂得帮助人，这是西方人做不到的。西方人头脑里只有功利，东方人是道义，那怎么会相同？我们今天在外国所给所接触到的外国人，确实见到的时候彬彬有礼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在路上见面都会给你打招呼，给你笑笑的。如果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请他帮忙，一分钱没有。逢年过节来祝福你，拿一朵玫瑰花送你，哦，这就很高的礼物了。外国就是这样的。中国人呢，见到面的时候不打招呼，面孔很难看，可是真有困难的时候他真帮助你，就文化不一样啊。随着公共事业在这个特别是这个捐助善款在外国社会非常困难了，但是在中国社会的时候很容易。这个我们见的太多了。文化背景不一样。可是在这些义举方面呢，今人不如古人呢。 古人所受的教育比我们更圆满了，更多懂得做人的道理，懂得人应当帮助一切人啊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也不管恩怨，人家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有义务帮助他，冤家对头也要帮助他啊，他有难啊，这是道义。所以这些都是从小教导，从小养成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圣贤教育，受教育读书目的何在呢？绝对不是为升官发财，绝对不是想将来在社会找一个好的行业可以赚钱，不是的。中国人读书目的志在圣贤。圣贤什么意思？圣贤是明理，明白做人的道理，唯有明理的人才真正能够牺牲奉献啊，为社会为人民啊，不明理的人自私自利啊，明理的人心胸开阔，谚语常讲量大佛大，那是真的。生活纵然清苦，它有清福啊。我们常常讲的是物质生活虽然有欠缺，虽然精神生活充沛啊。反过来看，现在外国许多先进国家他们在物质享受上我们非常羡慕，但是精神生活上非常可怜啊。这两种生活哪一种重要呢？精神生活重要，因为精神生活有乐，物质生活里面没有乐，他虽然富，富而不乐，富而不乐就不如贫而乐。所以我们看孔夫子的学生颜回，一箪食一瓢饮，夫子对他赞叹，过那样的物质生活，如果别人是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颜回的生活过得很快乐，乐在哪？乐道。这个是别人所不及的。我们学佛，学佛就是学圣贤，读佛经就是读圣贤书啊。如果我们生活不快乐，那你这个书就白念了。我们在物质生活上是不如别人，但是我们在精神生活上比别人丰富太多太多了。物质生活上我们尽量节俭，节俭上乐在其中我们能够节俭一分，就能够帮助社会苦难众生一分。我们如果多享受一分，那个苦难人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帮助就少了一分了。世间还是苦人多，我们要多为那些苦人去着想。我们力量做不到，我们这个心愿要做到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的愿就是清净愿， 绝不夹杂丝毫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在其中，一丝毫都不可以夹杂。但是我们要做到这样清净当然不容易，那是如来果地上境界。可是我们天天要有进步啊，也就是烦恼我们要年年减少啊，月月减少啊，天天减少啊。烦恼的根就是自私自利，只要有自己，决定就有自私自利嘛。所以佛把五戒摆在一切烦恼第一条啊，见思烦恼，见烦恼里面第一条生戒。都顾到自己这个身，把自己这个身看作第一重要，一切都为这个身，这个就错了了，千错万错从这开始啊。佛菩萨也有这个身，佛菩萨这个身绝不是自己享受的，佛菩萨以这个身作工具为一切众生服务的，所以他的身叫清净身啊。我们没有天眼啊，如果有天眼看佛菩萨的身透明的，像水晶一样，一丝毫的污染都没有啊。可是我们的身呢是黢黑的污染的，为什么呢？有私啊，我们执着这个身，一切要为这个身服务，你看恰好颠倒，完全颠倒了啊。我为别人服务，人人为我服务啊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啊。说的话没错，礼尚往来啊。啊，可是礼，诸位还要，礼是有报偿的。啊，但是礼跟道相差远了。你看，在中国古人讲的，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，礼是最末的一个。啊，礼尚往来。我为人人服务，人人为我服务，这是理呀。再往高一层呢，就不是这个说法了。我为人人服务，我尽义务，义务是不需要回报的啊，不期望着人人为我，只知道我为人人。绝对没有说人人为我，我才为人人啊，那是第五层啊。第四层义啊，义是义务啊，只知道我为别人，绝不希求别人为我啊。义再往上面，仁，仁在上面呢，德了，德在上面是道啊。佛菩萨处世待人接物是道德啊，高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要效仿的啊，至少我们要从提升到义，要有这个观念，我为社会大众尽义务，今天讲做义工啊，义工是我只有服务不拿报酬的
啊，这才有一点像菩萨。啊，如果我们用天台六级的话来说，行人行义，相四位的菩萨。行道行德了，那是真正的菩萨。金刚经上教导我们，要立四相，你才能够行道行义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后半部境界又往上提升了一层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。金刚经前半段叫我们立相，后半段叫我们立见。立见是念头都没有，那真清净啊！立相还不是真的清净。啊，相四位的清净，立见才是真清净。这个道理甚深甚广啊！下面用海做比喻，海是比喻甚广。理如是，四也如是，四也深深甚广。我们学了要能体会得到啊！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到每天我们做早晚课啊，这个我在讲习里头讲的太多遍数了，还要讲为什么没做到吗？早课提醒自己要向佛菩萨学习，晚课反省我今天到底做了多少，学佛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妄想习气，要放弃自己的成见，顺从佛的教诲，这是真的学佛。啊，经典上一字一句一集一生都受用无穷啊，这是诸位能看到的。啊，任何一句任何这个四句偈我们都学不尽。要紧的是要你真正认真去学习，一定是先断烦恼后学法门。现在人学佛颠倒了，四弘誓愿前面两句不要了，专要后头两句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他要这两句，前面度众生不要，断烦恼也不要啊，他一下就成佛了。现在这个世间呢，自己标榜他成佛成菩萨的人很多啊，我听说这个法轮功李洪志他还比佛高一等呢，释迦牟尼佛比他下，在他底下。释迦牟尼佛讲这么多经典， 李洪志讲的经典跟释迦牟尼佛经典比比看，是不是比释迦牟尼佛经典讲高一多了？在中国自古以来，身份一暴露啊，马上就走，那是真的。身份暴露还不肯走啊，假的呀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有例子，永明延寿大师，诸位晓得，人家知道他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再去看他，他老人家坐在那里往生了，走了，那是真的。啊，布袋和尚在这个宋朝而出现的，啊，他是自己告诉别人。他是弥勒菩萨化身，说完之后坐在那里也往生了，这是真的。哪有说了不走的？他妖言惑众，欺骗众生，绝对是假的。啊，李洪志说他是佛再来的，说了马上走，那是真的。说了还不肯走，假的呀。啊，这个在中国例子太多了。所以诸佛菩萨这个世界绝对不会暴露身份的，身份一暴露马上就走。啊，绝不迷惑众生。啊，这他的慈悲也。他走了他可以应化再来，啊，他来去自由。啊，舍身受身就跟我们穿衣服脱衣服一样，好自在呀！啊，现在这个社会，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，啊，大家都晓得，许许多多众生听骗不听劝，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还是无量寿经上说的，他没有接受过圣贤的教诲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产生。没有智慧，很容易迷惑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的精神生活过分的贫乏了，啊，稍稍有一点欲火他就被迷惑了，没有能力辨别真假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，甚至连利害都不能够辨别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苦处啊！我们讲众生苦啊，众生有难，众生真正的苦难是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善恶，切身的厉害啊！我们学了佛了，有责任去修大布施，布施是布施智慧，布施他有能力辨别，啊，这个比物质布施功德不晓得大多少。但是今天社会，你说是拿个几十万几百万的时候去救灾，哦，人家称赞你，你给人家讲这经说法一文不值，谁也瞧不起你，不晓得这个布施才真正大布施，百万千万亿万只能救人一时，他依旧是迷惑颠倒，依旧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。 所以教学的功德是第一等的。啊，诸位想想看，你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来看，啊，历代不乏那些有高地位呀、大财富的人，今天谁知道？啊，提起来谁尊敬啊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天天到外面讨饭，今天举世之人提起来，哪个不尊敬啊？孔老夫子一生也是一个平民啊，生活过得很清苦啊，今天全世界听到中国孔老夫子都很尊敬啊。他做的什么呢？法布施，天天辛辛苦苦教化众生，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，决定不是财富布施能够比较的。